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旧约圣经不仅记录了世界的起源，也讲述了无数英雄、君王与先知的传奇。欢迎收听由多娇为您带来的旧约圣经人物。
九月赏金任务，亚伯拉罕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月赏金任务，亚伯拉罕。我是杜江，我们分享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生平故事。上一次讲到神看到苏多玛和蛾摩拉罪恶满盈，从天降火烧毁这两座城，而罗德和他的家人在最后一刻逃离灾祸。很不幸的是，罗德的妻子因为好奇心或是舍不得他的家园，回头一望这城立刻变成一干野猪，一夜之间什么都失去了。罗德和两个女儿逃到苏尔，要重逃再来。罗德在灾难来临时匆匆忙忙地求救命，天使带他和家人前往小城苏尔。后来灾难过去了，罗德心中恐惧，因为怕住在苏尔，于是携带两个女儿离开苏尔，前往山上居住，住在山洞里。一天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：“我们的父亲老了，临近的地方又没有男性以全地习俗来与我们同床，何不让我们叫父亲喝酒，最终与他同房，这样我们好从他传宗接代。”二人竟然做出了杀害众人的主意。那天晚上，他们果然让父亲喝酒，长他烂醉。大女儿进去与他同床，他何时卧下何时起来，做父亲的都认不得。第二天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：“昨夜我与父亲同寝，今夜我们再让父亲喝酒，这次你进去与他同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接他传宗接代了。”所以那夜他们又劝父亲喝酒，长他烂醉，女儿进去与他同床。有一次他何时卧下何时起来，做父亲呢都不知道。这样罗德儿女都见父怀孕，大女儿三个儿子取名摩押，他就是今日摩押人始祖。小女儿也三个儿子取名别亚米，他就是今日亚蛮人的始祖。罗德儿女乱伦，不可思议，他们常扎在罪恶之城，耳濡目染，视为平常，不以为耻。不久，亚伯拉罕从玛丽夏树下向南迁移，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。那里，亚伯拉罕又犯了先前向埃及的错，又称他的妻子撒拉为我的麦子。于是撒拉被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烧香的人扒走，跟上次一样，神很快地来拯救。当夜，神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：“你抢走的女人是有夫之妇。”那时亚比米勒还没亲近撒拉，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主啊，难道你要毁灭亲本的国吗？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麦子吗？那女人岂不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姑姑吗？我做这事心肠少见，并无不当。” 上再次猛中怼他说，是呢，我知道你做这事忘心无愧，所以我才阻止你发罪得罪我，不容你碰他，先赶快把这人的妻子还给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会为你祈求，使你存活。你如不把妻子还他，你和你所有的人必死无疑。一日清晨，亚比米勒召集群臣，将梦中事告诉他们。众臣闻言万分惶恐，为免灾祸临头，亚比米勒召见亚伯拉罕，当面训斥他：“
哼，你好大胆，竟敢做这卑鄙之事！我哪里亏待你？你竟使我和你的国陷入这么大的罪中！你对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了。”
亚比米勒又问亚伯拉罕：“
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亚伯拉罕回答：“因为我想这地不敬畏神，你们会因我的妻子杀害我。此外，他的确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我娶她为妻。但神叫我离开父家，向外迁徙。我乃对他说：为表你对我的爱，乱我们走到哪里，你都要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。”
听亚伯拉罕解释后，亚比米勒深表同情，当即把撒拉还给他，并且赐给他牛羊仆婢，安待他说：“
我的地就在你眼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”
亚比米勒又对撒拉说：“我要给你哥哥一千两银子，补偿在你家人面前对你的冒犯，还你完全的清白。”当时耶和华为亚伯拉罕之妻撒拉的缘故，曾使亚比米勒宫中毫发不悦。最后亚伯拉罕感恩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亚比米勒和他的毫发和宫女，使他们难再生育。耶和华按以前说过的话施恩撒拉，照应许他呢来成就。耶和华果真照他应许亚伯拉罕的话，让撒拉年老给他怀孕生子。亚伯拉罕给撒拉为他生的儿子取名为以撒，他遵耶和华的命守住与神立约的记号。在以撒生的第八日，他就为他行割礼。儿子以撒出生时，亚伯拉罕已是百岁高龄。撒拉说：“神使我欢笑，凡听见的都与我一同欢笑。”又说：“谁能事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会养儿育女，可是我在他年老的时候给他生子。”以撒接着很快断奶，在孩子断奶之日，亚伯拉罕大摆宴席，宴请亲友。席间撒拉发现埃及婢女夏甲竟在旁边嘲笑他给亚伯拉罕生了儿子，于是对亚伯拉罕说：“
把这女奴和她的孽种赶出去，因这女奴之子用不得与我的儿以撒一同继承产业。”
因要赶走呢也是他姑娘。亚伯拉罕忧心忡忡，不知所措。就在那时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不必担心孩子和你的婢女，把撒拉说呢你都要听从，因只有从以撒生呢才算是你的后裔。至于你的婢女生的儿子，我也必使他成为一个，因他是你生的。”
一日清晨，亚伯拉罕得善起誓，听从撒拉所说，摆好食物，系皮带水，搭在夏甲肩上，并把他的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们出去。于是母子黯然离开，流离于别十八旷野。在干燥酷热的旷野中，夏甲皮带中的水很快喝光，哇哇大哭，他心中发慌，乃把娃娃放在小树下，自己走开，在有一节之遥附近下对坐下，心中想：“
我不能亲眼看到娃娃死去，
不就白从中来发山大哭。山听见娃娃和女人的哭声，那差使者从天而降，到夏家那里对他说：“夏家，何时啼哭？不要害怕，山已听见孩子躺在树下的哭声，去把孩子抱在怀中，我必使他成为大哥。”这时，山使夏家的眼睛眨开，他立即看见一口水井，他便去把皮袋子装满，并给娃娃喝水。山保佑孩子，与他同在，使他日渐长大，成为弓箭手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时，他的母亲给他娶了一个埃及媳妇。不久，山要试验亚伯拉罕，于是呼召他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立即回答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于是山说：“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，你所爱的以撒到摩利亚地区去，在我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上做燔祭。”一日，亚伯拉罕没得半点迟疑，因为他相信山有他的最好满意，所以他遵照山的启示，清早起来摆好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，并劈好足够燔祭用的柴，起身朝山指示他的地方去。走了三天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，他就对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带孩子到那里去祭拜，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亚伯拉罕叫儿子以撒摆燔祭用柴，自己用手拿火把和刀。两人同行时，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啊。”亚伯拉罕回应说：“我饿，什么事？”以撒说：“火把和柴都在这里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于是二人一同继续前行。当他们到达山指示他们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放在坛上，再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祭坛木柴上，然后伸手拿刀要宰杀自己的儿子。就在此刻，父王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对他呼喊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亚伯拉罕回答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天使说：“不可对着孩子下手，千万不要杀害他。我先知道你是敬畏神的，因你没有把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子，留下不献给我。”那时，亚伯拉罕举目张望，见一公羊，两个插在树丛中，动弹不得，难上前捕捉，献上做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所以亚伯拉罕给那地取名为耶和华以勒，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。直至今日，还有人说，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喊亚伯拉说：“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，因你专事献祭，没把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子，留下不献给我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此外，你的子孙必占领朝廷的产业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顺从我。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仆人那里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巴去，亚伯拉就住在别是巴。精彩故事下期为你继续分享，谢谢收听。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。
们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感动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保持警醒。在圣经记载的马太福音24章、25章、26章这三章记载中，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，就是讲到末世主再来。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，主耶稣三次提醒门徒们要警醒，要预备。对于一个松懈睡着的人来说，是不会警醒呢，也不会做预备呢，因为他睡着了。他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反应是非常迟钝无感呢，而无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因为危险来临他都不知道。要警醒，要预备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在主再来时，都要去接主，也要去交账。多加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我们来一起读一处经文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。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又吵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”他就稍晚且走，伏伏在地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他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精心撇事吗？总要精心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”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。”在这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能同我精心撇事吗？”主是在提醒门徒，门徒呢却没有精心，这岂不是也在提醒了我们？主是借的祷告胜过逃避苦白的试探，要应付抗拒父神旨意的试探。主得胜的方法是祷告。下方呢，门徒不能胜过迷惑，是因为他们未能精心祷告，特别是彼得。如果彼得能够为主所预约自己将三次不认主来祷告的话，他或许啊根本就不会经历不认主这件事情了，而主就根本不会预言他不认主了。约翰和雅各也要祷告，因为他们也参下彼得那样信誓旦旦地说：“宁愿为主舍命，也不会不认主。”事实上啊，他们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日都逃走了，虽然没有像彼得一样在群众逼问下三次否认主，但是当见到主摆布的时候，其他的门徒啊也是赶紧的逃命了，没有像之前所夸口呢要为主甘愿舍命，他们实行于主了。但是彼得约翰还在不远处赶着主，而雅各更是逃得不知所踪，他也是把承诺抛得一干二净了。不知他安静下来是否会为自己实行的行为而痛苦呢？ 主所说的话虽然带有责备的口气，同时也有体谅。主为他们的好处提醒他们要警醒，也体会他们的身体软弱，而了解他们呢为何不能跟他一起警醒祷告。主三次祷告，三次提醒他们，说明事情的重要性，才会如此的强调了三次。然而三个馒头还是三次的失败了，未能同主警醒片刻啊，起来祷告岂不是我们现在的关键吗？我们多少时候是先祷告再去工作呢？多少时候是在一天的清晨把最好的时间来祷告，祈求主来主导我们一天的生活与工作？不只是清晨，要随时随地不住的祷告。主已经为彼得祷告，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。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像你们下山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最难检验一个基督徒对主人的忠心，就是当面对死亡和危险的时候，他是否呢宁愿为主殉道也不否认主。过去啊，很多的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美好的生命见证，不过也有不少的信徒在这样的威胁下不认主。就像这些门徒，马太福音26章31节，主已经预言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有人或许会说，老已尚且逃生，在死亡的逼迫下否认主是人之常情，自保是人性本能。但是衡量一个行动对与不对，不是以人的话来决定呢，主的审判才是决定性。主说他们是跌倒了就跌倒了，不会因为人自己因为自己实行的行为找任何借口而改变，这也假使审判断的标准。主祷告时向父神倾心吐意，没有任何的隐藏，主要我们学他的样式，在他面前这样祷告。他不要表面形式化的祷告，也不要那些为了炫耀自己而来祷告。当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学会在神面前真真实实向神倾心吐意，反正我们也骗不了神，只能欺骗自己，因为我们的心里思念他都知道。难道我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罪吗？难道我们心里面对他有点点的怨气他会不知道吗？我们对前途的迷茫，对生活的无奈，岂能隐瞒他呢？既然是这样，就让我们向他坦诚地说出来，说出心底的话。他不会嘲笑我们，也不会责备我们有各种的情绪。弟兄姊妹，他要我们敢于认错并悔改。听众朋友，你听到主向你说的话吗？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主是那么明白我们容易软弱啊，况且馒头那个时候也实在是疲倦了，经过了一天的时间，现在已经是夜深了，是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了。他们也实在是身体疲倦，馒头人会永远的干强，主知道也体谅。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而这一夜也是特别的一夜，主也预告了这个晚上会有苦难临到，而且也警告了馒头们要警醒要祷告。但是在这些看似合理的理由之下，主还是体谅他们的软弱。我们的主并不是没得人情味呢，不是像那些偶像没得办法明白人的软弱， 因他也参法时烧过石坛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他然无惧地来到施安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安慧做随时的帮助。主的责备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乃是为了门徒的好处，总要精心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不是主不知道有迷惑，不是主不能警醒，而是门徒不知道有迷惑。事实上啊，门徒是不能够警醒的。主不是要求门徒为他祷告，事实上主从未这样要求过。就算是在这个面对死亡的时刻，主没有要求门徒为他祷告，因他要面对呢，也是门徒不能够明白呢。主所面对呢，不是肉体的死亡威胁，他必须按照父神的旨意，为众罪人杀十字架，做赎罪祭，这是神荣耀计划的核心目的，这也是他从未经历过呢，是属灵上的最大的黑暗，就是与父神分离，因着他要担当世人的罪，父神因此要掩面不看他，需要暂时离弃他，这是主要面对属灵的大黑暗。在这片刻的死亡之中，主第一次经历与父神分离的痛苦，这不是门徒能够理解呢。故此呢，主没有要求他们明白，主记挂的是将要临到自己的死，门徒会产生疑惑，他会被出卖、被钉死、被埋葬，是他们没得办法用有限的知识所能理解介绍呢。主要求门徒为他们自己来祷告，为他们自己不要进入迷惑来祷告。当他们不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就容易进入了迷惑而跌倒。听众朋友，盼望我们能深深明白这个真理，要阻止自己进入迷惑，秘诀就是要精心祷告，为了防止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而不按照神的意思行，主祷告，这是他胜过迷惑的方法，而且他是三次的祷告，可见那是何等的属灵征战啊！同样呢，我们要胜过这些恶者的迷惑与试探，唯有靠着祷告。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迷惑我们的是哪样，就让我们呼求主为我们祷告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